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澳洲布莱克节日游行，法轮功获三连冠。2012年5月26日上午，澳洲悉尼布莱克镇举行节日大游行庆典活动，法轮功团体第12次受当地市政府的邀请参加，并再度被邀请作为领队，在第一方阵引领整个游行队伍前进。法轮功团体和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第三次获得布莱克镇市政府颁发的大游行冠军奖。当天的游行队伍由72个社团约1700人组成，路旁聚集了上万民众观看。法轮功天国乐团雄壮的气势，仙女队的超凡风姿赢得人们的喝彩。精美的花车上，学员们演示着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动作，舒缓而祥和。法轮功队伍展示了修炼者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体现着悠久的传统中国文化之美。布莱克市市长艾伦·彭德尔顿说，法轮大法的游行队伍一直是很棒的，我觉得非常壮观，色彩绚丽，他们是一群很好的人。法轮功也称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经亿万人的修炼实践证明，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的同时，对稳定社会、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法轮功至今已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上亿人修炼。
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黑幕被加速揭开。2012年2月6日，原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闯入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寻求政治避难，没能得到美国政府的接受，薄熙来图谋篡位的计划败露被查办。媒体披露，在王立军交给美国政府的各类中共机密文件中，包括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证据。江泽民、周永康、薄熙来集团灭绝迫害法轮功的惊天黑幕正在被加速揭开，开始广泛被国际社会所确认和谴责。2012年5月24日，美国国务院公布了2011年年度人权状况报告，在中国章节部分提到了中国器官移植，以及媒体和人权团体持续不断报告有关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的案例。这是美国首次在正式政府报告中提出这个问题。对此，血腥的活摘器官一书的作者，也是最早展开独立调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问题的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皇家监察官大卫·乔高和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认为，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进展，这表明美国政府认为活摘器官事件的证据充分，足以取信，国际法庭应法办这些犯下反人类罪行的迫害元凶。他们相信江泽民、薄熙来、罗干等人将难逃法网。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 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三百红手印震动中南海，历史最终将会这样做出判定：周官屯的三百义士将被史册记载。而迫害者除了被钉在道德的耻辱柱上，还将实质性的受到法律的严惩。在河北省沧州市泊头富镇有一个村子叫周官屯。2012年，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子却因为一个事件震动了中南海。2012年2月25日，泊头市公安局出动三四十名警察，在没有出示任何身份证件及传唤拘留手续的情况下，绑架了这个村的村民大法弟子王晓东。为了证明王晓东的人品，这个村的村民每家出一个代表签名，并按下红手印来担保。村委会还郑重地加盖了村委会的大红章。三百手印辗转送进中南海，引起高层震惊，被誉为是2012版的小港事件。2月25日早晨6点，泊头市公安局三四十名警察就像强盗一样非法闯进周官屯村村民王晓东的家。他们在没有出示任何身份证件及传唤拘留手续，没有经过王晓东同意的情况下，翻箱倒柜地查找所谓的犯罪证据。他们把一切能抄的全部抄走，包括日用工具、钳子、扳子、手电筒等等，还抢走了王晓东赖以生存的卖化肥的2万元现金。他们肆意拉扯，不顾王晓东八旬老母的苦苦相劝，不顾王晓东七岁孩子在恐惧中的哭喊，像黑社会一样用羽绒服蒙住王晓东的脑袋强行绑架。泊头市公安局的十几名警察在抢劫了王晓东的家产后，把部分现金列入了查抄财产明细，而其余4000多元却被私下吞了，甚至连小东家的电钻等工具都占为己有。当王小东质问警察，你们为什么抄走我的钱，警察竟无耻地嘲笑他说，钱没有你的，都是我们的。为促使当地公安机关依法办案，释放无罪被拘捕的王小东，王小东的妹妹王凤如奔走相告，请本村的父老乡亲证实王小东的家庭人品情况，呼吁把小东尽快地放回来。村里的乡亲知道小东人品好，都愿意帮这个忙。于是300名村民代表每个家庭签名按手印出联名信，村民委员会还特意加盖了村委会的公章以示郑重，并表示小东的人品我们保证。据王凤如讲，他和自家姐妹共2人用1天的时间在周官屯村走了一圈，就有110户村民签了字。我们无职无权无钱无势，既不会请客也请不起，更不具备对村民有许诺或胁迫的能力。村民的签字完全出自于对王晓东的同情、理解和支持。就在我们姐妹让村民签名的第二天，头天没有在家而没赶上签名的村民听说后，主动找上门说，只要能放人我们也签。这样的请愿书真正反映了民意，善良的村民盼着泊头市公安局检察院能给个公道。可是王凤如多次把联名信送交泊头市公安局检察院，2个单位都不收。后来有热心人把这事儿和联名信发送到网络上，三百手印辗转送进中南海，引起政治局的关注。王晓东的母亲说，熟悉晓东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好人，特别是练了法轮功以后特别孝顺。说心里话，我愿意让孩子们练法轮功，这对身体也好， 对做人的人品也好，吃喝嫖赌什么都不沾，没什么错。可就是因为他练法轮功，想做个好人，从99年以来，小东兄弟姐妹多少回无故被抓被打。去年逼得儿媳妇儿实在过不下去了，只得和小东离婚。这好端端的一家子人家就这么散了。我不怨儿媳妇儿，人都想过得好一点，可这世间就不能做好人了吗？做好人就得家破人亡，这还有天理吗？现在无辜的王小东兄妹被借着迫害政策明目张胆违法乱纪的不法人员如此迫害，致使我们好端端的家已经崩溃。现在小东被非法关押在泊头市看守所已经4个月了，他每天被强迫着干17、18个小时的活，手指甲都磨掉了，吃着正常人家喂猫喂狗都不吃的东西，还得被体罚。短短的日子，孩子瘦了10多斤。孩子是爹娘的心头肉啊，这些警察检察官就没有儿女吗？正当善良的村民还期盼着泊头市公安局检察院能给个公道的时候，4月23日泊头国保大队王文生、高贵起、孙喜全等10来个人去周官屯找村支书给在请愿书上签名的村民录像讯问，逼迫村干部交出请愿书底稿。一时间，小小的周官屯村被红色恐怖的阴云笼罩。泊头市公安局国保大队的警察找签名村民，逼他们在拒绝邪教家庭承诺卡上签名，挨家挨户蹲点，直到签了才离开。王小东的亲戚也受到牵连，有亲戚的车辆被强扣，财产损失严重，并受到当局极大压力。泊头市公安局国保还盯上王凤如婆家的亲戚，逼他亲戚写检讨签字。泊头市副镇党委为此还召开了全镇村干部会，在会上大骂法轮功，并要求各村支书、村主任公开表态反对法轮功，辱骂法轮功，骂了以后要表态说法轮功不好。周官屯村村里还贴了污蔑法轮功的标语。在这样的红色恐怖下，王小东的哥哥希望母亲和他一起去公安局要人，七旬老母竟说出你掐死我吧，这样让人听了心酸的话。是什么样的恐怖让这伟大的母爱都望而却步？5月26日王小东的妹妹王凤如和收留王凤如的沧州人唐建英，在沧州市区被一直盯梢而来的泊头市公安部门绑架，并被非法关押在沧州市看守所。然而就是在这样的红色恐怖下，仍有村民向迫害说不。当一位村民被问到为什么按手印支持王小东时，这位村民面对就是认为法轮大法好，还是因为同情可怜王小东这两种回答，毅然选择了前者。面对这样的回答，国宝无言以对，只好乖乖地让这位村民回家。目前周官屯很多村民对在高压下违心地在拒绝邪教家庭承诺卡上签名表示后悔，周官屯村周边村庄的村民正纷纷签名按手印声援周官屯300手印事件。王小东的哥哥正积极地聘请正义律师，坚决为弟弟打赢这场官司，同时还会将知法犯法者告上法庭。到目前为止，大陆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规定修炼法轮功有罪，也没有任何一部法律定法轮功为邪教。据说有关部门要给王小东的罪名叫利用邪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实施，可是只要问一问律师和法律专家，查一查相关法律资料，就会知道这个脱胎于刑法第300条的所谓罪名是对刑法的肆意滥用错用，参与的人员都在执法犯法，已经构成徇私枉法罪。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 截止2009年9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3030项。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爸爸打消了复仇的想法。话要从96年说起。我家五口人，我上高三，弟弟上小学，妈妈没有工作，家里还有一位没有劳保的年迈奶奶。当时只有爸爸的每月350元工资来维持生活。家里虽然清苦，但很快乐。96年大学都已经开始并轨了，学费由每年的几百元变成了3000元左右，对于我家来说根本付不起。爸爸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偶然的机会，爸爸辞了正式工作，和我妈娘家的弟弟合开了一个工厂。爸爸出技术，舅舅提供资金，筹备了一段时间，工厂就这样办起来，也开始步入正轨了。爸爸为人正直、老实、善良，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这个新生的工厂中，把自己掌握的所有技术都和盘托出了。舅舅学到技术了，就想把我爸一脚踢开，用各种办法对他发难，逼得爸爸走投无路，只好退出那个付出全部心血还没开几个月的工厂。这时爸爸的状态很可怕，一天说不上几句话，脸色发黑，经常看到他准备刀、绳子、汽油之类的东西。这时我妈妈已经50多岁了，不得不到工地打零工维持这个家。我马上要高考了，只要一到学校我就控制不了情绪，因为我担心爸爸在我上学时会做出傻事儿，一想到这些我就放声大哭。老师与同学了解情况后都非常同情我家的遭遇，老师特许我回家复习。后来我就天天守着我爸。没过几天，我的姑姑拿了2本书给我爸看，我抢先看了一眼封皮，转法轮修炼故事，觉得特别好。后来爸爸看了2遍转法轮，我看了很多遍修炼故事，我感到练法轮功的人就好像在初中学的课本《桃花源记》中的人一样，善良、真诚、友好、童叟无欺。这时我的爸爸变化可大了，脸也不黑了，也说话了，脸上也有笑容了。当时我家的生活非常窘迫，但是我们很开心，因为我们知道人来到这个世界的真正目的，那就是返本归真，同时也知道发生这些事背后的原因。再后来，我和爸爸参加了练功点上的读书交流，爸爸在谈心得体会中说，如果没学大法的话，我姑娘高考后，我们家就会家破人亡。他就把他的复仇计划说了一遍，听后我激动地哭了。真不知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学法轮大法以外，还有什么能改变人心了。这泪水是感谢法轮大法与李老师的泪水。在我和家人心目中，法轮大法、李老师是救命恩人，如果爸爸没有修炼法轮大法，也就没有现在我们幸福的一家。
要是年轻时就这样，该多幸福啊。2012年5月8日一大早，因为移民身份问题，金女士去见了移民官，她简单地叙述了练功前的身体状况，以及来到加拿大，在儿子劝说下修炼法轮功之后自己身体的神奇变化。法官听得动心了，在同意金女士留在加拿大的决定宣布后，法官表示自己以后也要学练法轮功了。年逾古稀的金女士选择以难民的身份留在加拿大，是因为她练了法轮功不能回中国了，以免遭中共迫害。金女士练法轮功是因为一身病痛又无药可医，修炼后却不药而愈。听起来可笑，却又令人心酸的是，法轮功是从中国传出，但中国人却不得不到国外来才能学练。法轮大法传播到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得到各级政府褒奖数千项，唯独在中国遭受迫害。金女士是不幸中万幸之人，带着一身顽疾病痛，70多岁的金女士背井离乡，在加拿大自由的国土上幸遇法轮功，从此无病一身轻。2012年5月5日，蒙特利尔法轮功学员庆祝法轮大法红传世界20周年，金女士身穿鲜亮的朝鲜民族服装，站在台上感慨地说，我已经70多岁了，刚修炼法轮功2年，原来的疾病都没有了，感到特别幸福，特别高兴。金女士说，在国内的时候，大夫就说我患了腰椎间盘突出和骨质增生症，骨质增生会压迫神经，导致腿走不动路。我先后用了蜜蜂针刺法治疗和台湾进口的封闭针治疗。她接着说，来加拿大时我带了很多的药，腰椎痛腿痛时我就吃止痛片，儿子发现我吃药疼痛也不见减缓，就跟我说，妈妈，这回得听我的话练法轮功吧，真的照我的话试试，行不行再说，你就去试试。他说，我拗不过儿子，就想试试就试试吧，我就按照儿子的介绍，每天看法轮功的书，每天练功2个小时。2个月后，哎呀，发现浑身可轻松了，上楼梯吧，以前只能拖着脚，一个台阶儿一个台阶儿慢慢的上。练功后不久的一天，我就发现上楼梯可以一脚一个台阶儿正常的上了。金女士说，我还有头痛病史，70年代的一次车祸，脑壳被撞破了，缝了好几针，在医院治疗了很长时间。出院1年后，我发现这次车祸给我留下了头痛症和健忘症，再去找大夫，大夫摇摇头说，这是后遗症，没有办法治，只能是痛的时候吃止痛片。我痛的时候，1-2片止痛片不管用，有时得吃10多片。从车祸后的头痛症，到吃止痛药吃到胃穿孔，到后来的腰椎间盘突出、骨质增生等病，金女士的大部分人生几乎是在求医问药中度过的。她说，练了法轮功2个月后，腰疼腿脚不灵都好了，没想到头痛的病不知不觉就没有了。以前头痛的时候记东西一转身就忘，现在头脑非常清晰，记忆力也恢复了。短短2年的练功，不仅把身体练好了，精神也变得爽朗起来。金女士从练功中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的滋味，她说，我想年轻的时候就这样该多幸福啊，我现在和大法弟子生活在一起，一起修炼法轮功，感到特别幸福，我要是年轻时就能这样该多好啊。金女士在中国没敢接触法轮功，多承受了10多年的病痛折磨，这是谁造成的呢？而这样的事情在全中国何止金女士一人，法轮功自1992年在中国传出，上亿人修炼后身心受益，许多乘科顽疾神奇般的康复，家庭和睦，社会安定。然而1999年，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共流氓集团执意要迫害法轮功， 利用军警、特务、司法等机构，大量抓捕、关押、劳教、判刑及酷刑折磨修炼者，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一言堂抹黑式的舆论宣传，让人们远离了法轮功，使人们失去了本该受益的机缘。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可以吸烟时祈祷吗？一些自作聪明的人常常举这样的例子来嘲笑那些有信仰的人。教徒问神父，我可以在祈祷时抽烟吗？结果遭到神父的严厉斥责。而另一个教徒问，我可以在吸烟时祷告吗？他的请求却得到允许。有人说，那些道德善恶都是不可靠的，无法有具体的衡量标准，因为他们认为祷告时吸烟和吸烟时祷告是完全对等的两件事情，而实际情况却未必如此。从表面状态看的确类似，但是体现出来的态度和趋势在很多时候却是截然相反的。比如说，一个人在吸烟时想起来了改正，然后去祷告和洗心革面，这是从恶习中回升的开端；而在祷告时处于无奈和注意力不集中，从而无所顾忌地去吸烟，则是走向堕落的开始。就好比冰融化成水和水结成冰这两种过程，在零度冰点时都有一段冰水共存的阶段，表面上看都有这样一个阶段，而且这两个阶段的状态是一样的，但是实际上趋势却是截然相反的。这个短暂的过渡期过去后，一个是完全只剩了水，另一个是完全结成了冰。以中医为例，古代的中医把人的道德败坏当作人得病的根本原因。著名的中医经典《黄帝内经》就指出，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人是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组成的，精神世界的道德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其实是非同小可的，也许有着非凡的来源。比如人刚开始做坏事时，往往都体会到违背良心时的负罪感，也有蹉跎岁月时的空虚感。虽然这些感受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是当他们出现时，却往往会觉得这种悔恨或自责是非常真切的，而且是源自内心深处的，是来自真正的自己。这种感受其实未必不如视觉和触觉来的真实，我们没有理由不重视这种种道德因素，这才是和本质的自己直接相通的。认识不到精神存在的实证科学，更无法认识道德的实质。对于善恶有报这些因果关系，就探测不到，也就无法认识道德是控制我们人类生活和宇宙存在的根本规律。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